你知道，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其实内心深处对历史记录或者说对事实，都有一种近乎强迫症一样的期待，
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代思维。
对吧？这种期待其实就像是看医生拍 X 光片一样。你想啊，你的手臂骨折了。X 光片上就会非常清晰地显示出那条锯齿状的白线，然后医生指着它说：“看，骨折的客观证据就在这儿。
没错，眼见为实嘛，我们习惯了用这种实证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是的，我们潜意识里就觉得历史也应该像这张 X 光片一样，非黑即白，要么它确确实实发生过，要么它就是假的。
只是要贴上一个事实或者虚构的标签。
对，这种非黑即白的清晰感，说实话确实让人心里很踏实。但是当你真正踏入古代历史文本的世界，尤其是像旧约这样，交织着古老宗教啊、部落记忆，还有文化传统的卷轴时，你这台现代的 X 光机突然就失灵了。
绝对会失灵，可以说这完全是历史学和文本诊断学上的一个终极泥潭了。
泥潭这个词儿太准确了，你看到的不再是那种清晰的骨骼断裂线，而是一片，怎么说呢，一片模糊的、充满各种隐喻和神迹的泥沼。
因为古人记录历史的目的，跟我们今天的新闻记者写客观报道的目的，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没错，而正是今天我想邀请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跟我们一起潜入的核心水域。欢迎来到你的专属深度探讨。
很高兴能一起开启这趟旅程。
咱们先说好，这不是一次那种走马观花的泛泛而谈。我们的任务呢，是帮你从极其复杂的学术争论里提取出最核心、最能颠覆你日常认知的那部分知识精华。
是的，我们会尽量把它揉碎了讲清楚。
那今天我们要解开的一个核心悬念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阅读和理解古代历史文本？当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记录自己的历史时，他们到底是在客观地记录事实，还是在表达一种信仰？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对，更尖锐的是，如果一段被称为历史的文本里面包含了一些在咱们这个物理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它还有价值吗？它还能被叫做历史吗？
哇，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深刻，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种刺痛感。为了探究这个悬念，我们今天的案头准备了一份分量非常重的资料。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资料吧。
好的，这是由罗伯特·万挪伊教授撰写的一份关于旧约历史的深度分析。这份资料的核心呢，其实是探讨20世纪德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神学家格哈德·冯拉德的理论。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形式批判学，对吧？
没错，就是形式批判学。我们要探讨他的理论，以及整个学术界围绕他的这套理论所展开的那种，非常激烈的攻防战。
听起来火药味很浓啊！那在我们正式跳进这个学术的兔子洞之前，我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确实需要打个预防针。
今天我们会接触到学术界对圣经历史真实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我们在这里绝对不预设任何政治立场，也不预设宗教立场。
对，我们只是一个观察者。
没错，我们只是客观地为你展现这些顶尖的大脑是怎么碰撞的。好，那咱们从头开始。要理解这场关于历史和信仰的争论，我们是不是得先看看现代学者一开始是怎么去解剖这些古代文本的？
是的，在冯拉德这个重要级人物登场之前呢，学术界其实已经有了一场，怎么说呢，文本解剖学的大革命了。
怎么个解剖法？
早期的学者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拿《创世纪》来说吧，你会发现文本在称呼上帝的时候，一会儿用耶和华，一会儿又用神。
用词不一样。
不仅仅是用词不一样，它的那个叙事风格还有关注的重点经常会在中途发生非常突然的转变。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电影，前一个镜头的画风还是那种写实纪录片，下一个镜头突然就变成了好莱坞奇幻大片了。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基于这种强烈的断裂感呢，早期的学者比如著名的威尔豪森，他就推断摩西五经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一气呵成写下来的。
那是怎么来的？
他认为这是由几个完全不同的，来自于不同时代的文献来源，像拼图一样被后人给硬拼凑在一起的。 这就叫底本学说。
哦，原来如此。
紧接着呢，另外一位学者赫尔曼·宫克走得就更远了，他把这些文本进一步拆解，拆成一个个非常小的独立故事远单。
这段特定的韵文最初是不是在游牧民族的篝火旁边讲的，或者那段律法是不是在某种献祭仪式上使用的？
等等，咱们理清一下啊，就好比之前的这些学者们手里都拿着高倍显微镜，把一座非常宏大的中世纪城堡硬生生的给拆解成了成千上万块小乐高积木，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有的人在按颜色给积木分类，有的人在研究这块积木原本是哪个模具里压出来的，但这听起来就像是把一份活生生的文本解剖成了一堆完全没有灵魂的零件啊。那咱们今天的主角冯拉拉德，他也是个这种拆件狂魔吗？
恰恰相反，冯拉拉德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放下了显微镜，然后往后退了一大步。
退了一大步。
对，他不再死死盯着那些单块的乐高积木了，而是抬起头，把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这庞大的六卷书看作是一座完整的城堡。
学者们好像称这个为六卷书，也就是 Hexateuch。
没错，冯拉拉的提出这庞大的六卷书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文学类型，它是有统一的设计理念的。
可是从创世纪到约书亚记，这跨度太夸张了吧，里面有宇宙起源的神话，有亚伯拉罕这种家族族长的冒险故事，还有极其繁琐的法律条文，甚至还有约书亚带领军队打仗这种血腥的记录。
确实内容非常庞杂，
把这么杂乱无章，甚至可能原本就是属于不同游牧部落的民间记忆整合在一起，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整体呢？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这么完全不同形状的乐高积木给死死粘合在一起的？
问到点子上了。冯拉拉的认为，这种粘合剂是一种被称为信经的东西。
信经？
对，也就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声明。为了理解这点，温奈的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例子，在《生命记》第26章。
给我们讲讲这个例子。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定居下来了，开始种地了。当他们带着刚刚收获的出熟农作物去祭坛献祭的时候，祭司会接过那个篮子。这时候献祭的那个普通农民，他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
哦，那他得说什么？
他必须在神面前背诵一段祖传的极其简短的信仰声明。
哇，这种仪式感强啊。他们具体到底要背诵什么内容呢？
核心内容是这样的，大意是我的祖先是一个流浪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然后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于是我们呼求耶和华，他听了我们的声音，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流奶与蜜之地。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极度浓缩版的超级预告片啊！
哈哈，没错。
你看啊，从祖先流浪，到埃及受苦，再到神迹大逃亡，最后获得土地，就这么短短几句话，把前面好几卷书的那种庞大剧情全给概括进去了。
确实如此，弗拉德的洞见就在这里。他认为这种在早期宗教仪式上被反复背诵的简短信仰声明，正是后来宏大历史编纂的骨架。
骨架？
对，后来的编辑者们就像是在为这个短小的预告片扩写一整个长篇剧本，他们把无数个原本互不相干的地方神话、部落英雄传说，甚至可能原本根本就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中东传说，全都吸纳进来了，
把它填补进去。
没错，填补进这个从苦难到救赎的宏大叙事框架里面。
好的，既然这部极其庞大的历史大厦是围绕着一个主观的信仰声明构建起来的，为了证明神是救赎者，就不停地往里填充材料。那么一个让人如鲠在喉的问题就来了。
你是说真实性的问题？
对呀，这书里写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比如说几百万人浩浩荡荡走过红海的海底，这在物理世界里它真的发生过吗？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直接触及到了冯拉德理论的灵魂了，这也是我们理解现代神学争议的钥匙。
怎么讲？
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理解冯拉德当初为什么会提出他这套理论。你看，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历史学、世俗的考古学还有自然科学就像推土机一样，无情地推翻了大量圣经历史的字面真实性。
科学的步步紧逼。
对，面对这种情况，很多神学家感到非常绝望。而冯拉德在这个危机时刻想出了一个堪称天才但也极具争议的防火墙策略。
防火墙策略。
为了解释了这个策略，他引入了两个德语概念。第一个词叫 history，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真实历史或者说客观史学，
也就是在客观时空下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没错，也就是你一开始说的能被 X 光机拍下来的那个绝对事实。如果你当时有个现代记者拿着摄像机穿越回去了，他能真实拍下来的画面，这就叫 history。
那第二个概念呢？
第二个词叫 Hilsgeschicht， 通常被翻译为旧恩历史。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种由以色列人的信仰所塑造、改造，甚至是被信仰给重构出来的历史。
等等，你的意思是冯拉德在科学的推土机面前，他主动放弃了那个真实历史？
可以这么说。
他是不是在承认现代考证是对的，几百万人过红海这种事儿在客观物理上可能确实没发生过，但是他试图用旧恩历史来挽救这段文本的价值？
你理解得非常准。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头打出一行字说根据真实事件改变，虽然导演为了戏剧冲突虚构了大量情节甚至改了结局，但导演会站出来说，哎，虽然细节不是真的，但他传达的情感和精神内核是完全真实的。
这个类比非常精妙。冯拉德的做法不仅是放弃事实，他其实是在进行一场知识论层面的彻底切割。
怎么切多？
他公开表示，现代批判性历史学其实已经证明了以色列人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在西奈山集结，摩西的很多事迹也可能是非历史的。但是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冯拉伯认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history。
我的天，作为一个研究古代历史文本的顶尖学者，他居然说事实不重要。
是的，他认为古代以色列人做了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用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的子民这样一个统一的信仰，把各种散乱的碎片重新打包了，
包装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冯拉德主张这种由信仰构建出来的旧文历史本身就具有完全独立的科学研究地位和神学价值。他等于是在说，即使这些事儿都不是真的，但古人信得如此真诚，构建得如此宏大，以至于这个信仰的表达本身就成了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东西。
哇，这种把事实和意义直接剥离的做法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自保策略，但你仔细一想啊，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啊，如果历史完完全全是由信仰给虚构或者改造出来的，那么一个根本的逻辑悖论就出现了。如果没有真实发生过的神迹作为基础，那古代以色列人最初的那种信仰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
哈哈哈，这真是一个直击灵魂的发问。
对啊，如果没有人真的被从绝境中救出来过，谁会凭空发明出一种被拯救的信仰呢？
你的这种强烈的不适感，其实正是万诺伊教授以及许多正统派学者对冯拉德发起猛烈反击的核心所在。万诺伊在他的分析中非常犀利地指出，冯拉德把因果关系彻底搞反了。
因果关系反了，具体怎么说？
万诺伊指出，如果你去阅读文本本身，圣经呈现的内部逻辑绝对不是说主观信仰创造了历史事件，
而是反过来的。
而是主观信仰是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展开当中被孕育和激发出来的。
有具体的例子吗？
当然有。万诺伊让我们仔细去看看出埃及记第14章，也就是过红海那一段的结尾。当时以色列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绝境。
经文里面可没有说以色列人因为有着极其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们重构了过红海的记忆。
相反，第14章31节是这么写的，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的大能，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
哦，让我画个重点啊，看见大能就信服他。
没错，重点是看见。
所以反方的阵营，也就是万诺伊他们认为，必须先有客观存在的能在物理世界被感知到的真实行为，
也就是上帝真的干了这件事儿，人们亲眼看见了，然后才激发了信仰作为一种回应。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坚决反对将真实历史和旧闻历史强行剥离开来。万诺伊在这里引用了另一位德国学者弗兰斯·黑塞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论断。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仅仅被承认发生过的事情上。
哇，这话说得很重啊。
是的，如果像冯拉铎那样认为救赎历史可以脱离客观事实而独立存在，那么信仰的根基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空中楼阁。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人的整个宗教，甚至后来的基督教，全都是建立在一个自我催眠的叙事幻觉上面的。
也就是说，没有事实就没有信仰的合法性。
对，这是两种完全无法调和的世界观。
这确实非常震撼，但是这就引出了我的另一个疑问了。冯拉德的这种做法是不是等于给现代学者发了一张免死金牌啊？
免死金牌？
对啊，你想，既然客观事实不重要了，那以后学者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明显的历史错误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们是不是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哎呀，没关系，这只是神学表达，不用管它错不错。真的有学者在用这种态度处理具体的经文吗？
你的敏锐度极高。咱们刚才聊的是宏观理论，你现在直接把讨论拉到了微观的文本实操层面。而且我告诉你，不仅有人这么干，而且这在当时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学术趋势。
真的啊？
万诺伊在资料的后半部分专门探讨了这种理论在具体经文上的投射。他引入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一位教授叫 Quietert 的观点。
这位 Quietert 教授是怎么说的？
Quietert 代表了一种被称为妥协的福音派的立场，他试图在传统的信仰和现代学术之间找个平衡点。
怎么平衡？
他公开承认经文里面确实有大量的历史细节错误，年代的错乱，甚至有些事情压根就没发生过。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能保留圣经里指向救赎的这个核心精神信息，承认它有历史瑕疵是完全没关系的。
等等， Quietert 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在说伊索寓言一样啊。
伊索寓言？
对啊，只要龟兔赛跑教导我们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是对的，那乌龟和兔子到底会不会说话根本就不重要嘛。但是这有个致命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
伊索寓言从头到尾都在表明自己是虚构的童话，可圣经的文本它是以极其严肃的历史记录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如果他在声称自己是历史的地方撒了谎或者弄错了，那他传达的那个救赎的道理难道不会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吗？万诺伊是怎么去拆解 Quietert 这种妥协的？
万诺伊的反击非常精彩，他正是通过直接跳进那些历史细节的泥潭里来反击这种妥协的。他认为 Quietert 之所以轻易就放弃了文本的历史真实性，是因为他对古代文本的解读太肤浅了，太受现代思维的局限了。
能不能给几个具体的例子？
凯德尔特提出了几个他认为是铁证的历史矛盾，而万诺伊则是一一展示了如何通过深入的古代文化研究来化解这些矛盾。咱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交锋回合。第一回合，关于犹大国王乌西亚的葬礼。
等等，葬礼能有什么矛盾？难不成他被埋了两次？
哈哈，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
啊。真的被埋了两次？
快他二指说，列王记下十五章记载，乌西亚王死后是与列祖同葬，但是到了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却说因为乌西亚王晚年患了大麻风，人们把他葬在了王陵附近的一块田里，并没有让他进入先王的墓室。
这拼起来确实有出入啊，一边说葬在一起，一边说单独埋了。
快他的就认为，这显然是两个作者的技术冲突了，文本在这里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
毕竟大麻风在古代是极其严重的传染病，意味着宗教上的不洁净，所以把它单独隔离埋葬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那列王记为什么非要说与列祖同葬呢？万诺伊怎么解释？怎么能硬说这是一种文学修辞吧？
万诺伊指出，现代考古学其实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考古学家后来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块第二圣殿时期的亚兰文铭文，上面写着犹大王乌西亚的遗骨被迁到此处，切勿开启。
遗骨被迁到楚次。
对，这就证明了古代以色列其实存在一种二次下葬的习俗，尤其是对于生前患有大麻风这种不洁疾病的人。
哦，我明白了，所以这根本不是文本的矛盾，而是他们记录了不同时间点的动作。
没错，《列王纪》用的可能是一种概括性的宏观说法，意思是说他死后归于王室墓区了，或者记录的是最初的下葬。而《历代志》和考古发现则补充了更具体的细节，因为大麻风，他的遗骨经历过特殊的隔离处理或者二次迁移。
原来如此，如果学者像快探那样一看到表面不同就立刻宣布这是个历史错误，那他真的就会错失发掘古代真实习俗的机会。
就是这样。那咱们接着看第二个矛盾，这涉及到一个领土问题，是所罗门王和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城市交易。
城市交易？
对，列王纪上九章明确记载，所罗门王为了感谢西兰提供建筑材料，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市送给了西兰。但是到了历代之下八章，画风突变，经文说所罗门修筑了西兰给他的那些城市。
这差别可大了。
鬼铁觉得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到底是谁把城市给了谁啊？作者连领土归属这种国家大事都能搞反，显然就是不在乎客观事实嘛。
这个确实棘手，领土割让可不是小事儿。难道真的是《历代志》的作者为了美化所罗门王，故意篡改历史，把送出去的城市改成了收下的城市？万诺伊怎么解这个局？
万诺伊的解释非常注重时间线，他提醒大家，这两卷书记录的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切片，所罗门和西兰的工程合作那是长达20多年的，而且在古代近东，君王之间交换领土或者抵押城市作为借款担保，这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所以这里面有时间差。
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开始所罗门资金短缺了，就把这20座城市抵押或者送给了西兰，就像列王纪说的那样。但是呢，西兰去视察之后，经文里写他很不喜悦这些城市，
觉得这些城市不好。
对，所以后来要么是西兰把这些城市又退了回来，要么是所罗门有钱了又把城市赎了回来，然后进行了重建。这就和历代志的记载对上了。
哇，逻辑非常严密啊，把时间动态加进去，矛盾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长达20年的领土互换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根本不是什么自相矛盾。那第三个矛盾呢？这是个综头戏对吧？
是的，这是一个极其著名，让无数神学生都头疼的轮环拷问，究竟是谁杀死了巨人歌利亚？
等等，这还有什么疑问吗？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大卫用鸡弦甩石击杀了歌利亚。大卫与歌利亚，这简直是以弱胜强的终极代名词了。撒母耳记上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难不成文本里还有别的说法？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你翻到后面的撒母耳记下21章19节，那里赫然写着，是一个叫伊勒罕难的伯利恒人击杀了嘎特人歌利亚。
啊，
更让人崩溃的是，到了历代志上20章，又说伊勒罕难杀的是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我的天哪，这太乱了吧。
奎特就认为这种极度混乱的技术就是铁证，证明圣经作者完全是在拼凑民间的神话故事。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无名之辈伊勒罕难居然抢了大卫的功劳。
伊勒罕难，这怎么解释？这简直就像是在说伏地魔其实是纳威杀的一样离谱啊。万诺伊总不能说也是什么不同视角的补充吧？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抄写员在蜡烛底下抄书的时候睡着了，写错字了吗？
哈哈，你还真猜对了。抄写错误或者说文本误读，正是万诺伊提供的一种非常具有说服力学术解释。
真是写错字了。
你要知道，在古希伯来文的手抄本里，字母是没有元音的，而且有些字母的形状极其相似。万诺伊指出，经过古代语言学家的仔细比对，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这两段经文在早期的希伯来文原本中字形长得极其相近。
那是怎么弄混呢？
很可能是后期的某位抄写员在传抄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把伯利恒人和兄弟拉哈米这两个在希伯来文里长得非常像的词组给看混了。
哦，看走眼了。
对，所以原意很可能是伊勒罕难杀了歌利亚，但是在传抄中变成了伊勒罕难杀了歌利亚， 这属于文本流传过程中的物理失误，而不是原作者在胡编乱造神话。
所以这就像是我们现在发微信的时候，因为输入法的自动联想功能而打错了一个字。这并不能证明发信息的人在撒谎，这只能证明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出现了杂音。
没错，不仅如此，万诺伊还补充了另一种学术可能。在古代近东，格里亚未必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名，他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顶级巨人战士的统称头衔，像埃及的法老或者罗马的凯撒一样。
有道理。
又或者伊勒罕南其实是大卫登基前使用的本名，而大卫只是他的王座名。
哇，这真的太精彩了。
是的，无论是哪种解释，万诺伊试图向我们证明的是，当我们面对古代文本看似矛盾的地方时，如果直接像 Quitter 那样宣布说这不是真实历史，其实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和一条极其危险的滑坡。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古代的语言学、抄写机制和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硬伤往往有合理的、符合历史客观性的解释。
这种抽丝剥茧的过程真的太让人着迷了。听完这些，让人不禁感慨，读懂古人留下的信息不仅仅需要信仰的共鸣，更需要极其严谨的学术勘探啊。
确实如此，文本是活的，但解读它需要耐心。
好了，让我们来沉淀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历史的认知颠覆。咱们从冯拉德那极其宏大的信仰拼图理论出发，看到了他试图将客观事实与救恩历史强行剥离的那种惊人尝试。
然后我们听到了万诺伊等人的反击。
没错，关于没有事实作为根基，信仰就是空中楼阁的眼力反击。最后我们在乌西亚王的墓地、所罗门王的城市交易，还有杀死巨人的纷争里，看到了这种宏大的理论争论是如何具体影响我们对哪怕一个字词的解读的。
这场探讨让我们看到，理解古人是如何记录历史的，其实也是在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看待真理，以及看待他们与那个超越性力量之间关系的。
那么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讨论自然延伸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
哦，是什么思想实验？
今天咱们探讨了古人是怎么把各种部落记忆整合或者说重构成具有统一意义的历史的。那么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几千年之后，未来的考古学家挖掘出了咱们这个时代的海量数字遗迹，
比如咱们的网页记录。
对，他们找到了我们充满反转的新闻报道，被无数次修改的维基百科页面，还有咱们充斥着各种情绪输出的社交媒体记录。面对这浩如烟海又相互矛盾的数字碎片，你觉得那些未来的学者会如何去区分咱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旧问历史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比如我们为了塑造国家认同、文化自信，或者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共同构建的当代神话。更让人细思可恐的是，你回望四周，咱们现在所坚信不疑的那些历史事实，有多少其实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信仰声明呢？感谢你加入今天的专属深度探讨，和我们一起在历史与信仰的泥潭里寻找真相。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探索新知。